天的智慧。
传道书是讲到对虚幻的认识，那我想也是对这个世界的认识，然后他给我们的一些就是俗世常累的摆脱。雅歌呢，它是用联合的福乐啊，对我们来说是与基督亲密的联合。他用啊这些话把这几卷的内容把它概括，那也是这就是从一个层面来说来回顾。那我希望呢，对我们、对我自己、对弟兄姊妹有一些提醒，让我们把这几五卷书都串在一起的，看得见吗？看不见啊，对不起。好，我再读一遍，就是他讲到约伯记的主要内容是讲到受苦的福气，诗篇是赞美的祷告，箴言是讲到真理的学习，传道书是讲到虚幻的认识，雅歌讲到联合的福乐。那么对我们属灵成长的路程，他用这样的话来描述，他说约伯记是老我就是旧生命的钉子，是讲到经历十字架的做工。诗篇里面有很多诗人写诗的人，他在生命的经历中借着祷告祈求来信靠神，也经历神自己的帮助，也因着神的恩典感恩。所以他这里面是讲用新生命的情感与表达，讲到我们在神面前怎么样的与神交通，怎么样在个人的内心世界里经历神，并且因为认识神啊，向神献上的祷告祈求赞美依靠的心等等。所以他是用这个传道书是箴言是讲到属天的智慧，就刚才我们谈到传道书讲到认识我们这个世界，能够摆脱世界俗世的常累。雅歌是讲到与基督更亲密的联合。好，那我想呢，那我是想从这几本书总体的来说，通过这些的学习，我想我们在我们的认识上，我想用这几句话来，就是三方面啊。诗歌五卷书呢，其约伯记、箴言、传道书被称为旧约的智慧文学，诗篇、雅歌这是属于诗歌类。那么它是我们人类的思想和人生经历的结晶，能够帮助我们更多的来认识三方面，一个是认识神。那么我们就从很多的，包括在很多认识神，神的主宰、主权，神自己的慈爱和神的智慧、全能，就像在约伯记当中，当几位朋友来谈论神的时候，神怎么样来启示他自己本性的荣耀。那么我想我们在为了能够更好的，如果我们能够更多的认识我们的神是怎样的一位神，那么很多的时候我们就更懂得来依靠，更他在面前安然，因为他爱我们，因为他的怜悯，因为他的信息，他的全能，他在我们生命的主权等等。还有一个就是要认识人的本性，认识我们所自己的本，认识自己的败坏不堪，也认识箴言里更是讲到在旧造的败坏的堕落的人性里很多的真相，也在箴言里给我们很多的提示，包括传道书等等。所以第二个方面就是要，也是给我们能够更多人认识人的本性。还有第三方面，如果不是很完全，就是世界的真相，我们所生活的世界是怎样的一个世界。那么如果我们对这三方面有很好的认识，那么我想我们的生活呢就能够在主面前，能够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中，我们就更能够不断的调整，更好能够生活，能够懂得舍弃，懂得谦卑，懂得信靠，也懂得赞美，懂得善用我们人生的每一个机会。就是我想在这里啊，有这三方面的这一方面的层次，仅供弟兄姊妹参考哈。那我们接下来就把这几卷书再简单的回顾一下。那么我想，这个读得清楚吗？约伯记我就在想啊，在这里面我们前面已经讲过，就有比较明显的素材和主题信息，就是讲到苦难。那么我想苦难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主题，那在这里我们再一次把就是约伯记对苦难，在这里我把它有些内容简单一下，就是苦难呢，那么在这里有一个就是撒旦以为苦难呢一定会让约伯马上去掉神， 啊，那这就是我讲这个故事的起心，神在天上，撒旦向神的挑战。那么还第二个，那么在这里还有几个人物，一个是三位朋友，约伯的三位朋友，他认为呢，如果一个人受苦，在这边是以利法、比勒达、索法，他们认为如果约伯既然受苦，那么他一定是犯了罪，所以他就就是在这里就是一定犯了罪，要劝他要悔改。那么约伯呢，他自己是怎么认识呢？约伯他当然他起先呢，他不知道受苦的原因，他也不没有妄论神，但是在这里呢，因为他三个朋友的妄加指责他，那么在这里呢，约伯在受苦的时候，他就极力为自己来辩护，辩白自己的无辜，也因为这样子，因为朋友，因为自己本身的苦难，那么他所受的苦难之重，时间之长，使他在那样子的情况下，他就有一个心愿，就是要呼求神要向他解释受苦的原因。那么这是我想，这是我们一般人很平常的状态，就是当我们受苦，当我们又想不起来为什么原因受苦的时候，我们就很自然的反应，就是想知道，想要跟神来辩，为什么神许可这样的苦难临到我们身上。那接下来还有一个就是以利弗。那么以利弗是一个年轻人，他在这里呢，他帮助约伯来转向神。他说，他安慰他，他跟在他的谈论里面告诉约伯，神不一定要向我们解释他许可苦难临到我们身有什么原因。他安慰约伯，他鼓励约伯，也告诉约伯说，义人也会受苦，也通过受苦得义。那么当然呢，以利弗他比他三位朋友比较积极的帮助了约伯一点。但是我想还有一个，就是接下来就是我们讲最主要，就是神在怎么样在旋风中来回答约伯。他没有直接向约伯解释为什么约伯会遭受这样的苦难，但是神却向约伯显明了他自己是他自己的全能和伟大，也并且更重要的，他也向约伯启示了神是怎样的满有怜悯和慈爱，让约伯看到了自己不堪。所以呢，约伯就因着亲眼见到神，就在炉灰中懊悔。那么约伯呢，在这里我们才看到呢，他约伯其实真正需要的并不是答案，而是能够知道相信说，即便在这么大声的苦难中，神仍然爱他，神顾念他，神没有把他忘记。所以我想这是也是所有许多在难处中，在艰难中弟兄姊妹的安慰。那在这里呢，当然神因着后来神就是从约伯从苦境中回来啊，那给赐给约伯比以前更多，这是约伯记的内容。那我想呢，这里面讲到受苦了，讲到我们怎么样弟兄姊妹怎么样对待苦难，当然有更多很多的含义。那我想呢，有一点我们讲的就是说，如果一个基督徒如果不是因为犯了罪受苦，那我想我们在主里面很多神经历苦难，是叫我们在来造就我们。就像后面箴言传道书讲到，神万事都有时，在我们人生路上，我们以后在后面可以再一起来讲哈。那这就讲到约伯记苦难，对待怎么看待苦难，我们就再提一提。那接下来诗篇的回顾，那么我想诗篇吴弟兄前面已经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回顾，我觉得我自己也通过这样子了，也大家我相信大家都诗篇，我们而且有一个诗篇的唱诗的回顾，这已经做了很多的总结了。那我想我们今天就比较快的又过去，因为大家如果说对诗篇个人自己在这最近学习在主面前有更多的体会，也欢迎弟兄姊妹来交在小组里面在上面来交通。那因为我们这里面有两次的已经总结，而且有专门的唱过诗啊等等，我们就简略一下。那么当然了，我想诗篇在这里呢我自己想简单的是，诗篇确实很宝贵就是在这里他讲到诗篇确实是我们思想的浓缩和精华，它真的很能表达我们在主面前的很多生命的经历，帮助我们能够建立很好的个人的灵修生活。很多时候我自己也常常觉得说，诗篇中有很多的话来警戒我，有的时候我们心里 在很多时候忧闷甚至不懂祷告的时候，你去读诗篇，觉得说好像诗篇就把我们心中的感受就祷告出来了，就帮助我们就表达的出来。所以我想这里面有很多诗人他们在圣灵的中能够把自己的经历表达的是这样的深刻，这样的就是能够确实很能够引起我们的共鸣。诗歌里面有很多的宝藏，帮助我们能够与神有很好的交通。在平时的时候，我也喜欢在家里放一些那个诗篇的诗歌啊，帮助我们在平时的当中，帮助我们来亲近主，来默想主，来依靠神哈。箴言，那我接下来讲箴言啊。箴言呢，我想顾名思义就是人生的警句，人生的箴言。那么在这里呢，我想在圣经里面把我们这里面有很多的就是箴言，那么在一般的我们的生活的俗世的文字也有很多人生的格言，这里面我们也可以就是说有很多也可以值得我们人生来给我们一些忠告，给我们一些劝勉。那我想哈，在这里圣经里面的，我们在这里面所说的箴言呢，因为箴言呢只即是我们有的时候呢，在一般的人间的文学当中呢，我们也仍能从这个生活的经验中也总结出一些东西。确实就是因为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所以我们也有很多就是人间的智慧。但是人的本性虽然很多的时候知道这些智慧，就很可惜的，很多的时候我们往往人不能够行出神的那种智慧的生活。所以呢，我们被救赎的人要善用人生，能够在生活中行出箴言中所说的那个，我们确确实实需要一个敬畏耶和华的心，有神的生命。所以我想感谢神，他不断的救赎了我们，把我们从罪人变成义人。那我们今天要活在地上的时候，我们更是需要神也赐下他这个箴言赐给我们生命。那我们呢，在这里因为敬畏神，因为依靠他，那么在这里面呢，在圣经中的箴言就给我们基督徒行事为人照着神的那种眼光来看，让我们真能够在地上也能够有主自己生理的那种装备啊，好让我们呢在地上的行事为人能够更加的能够过一个在德性上能够更加能够把神自己荣美的圣性情呢彰显在我们平时的为人生活。刚才我讲过，在家庭、在工作、在社会中怎么样能够流露这个生命。那么这里面呢，我想箴言呢，我们也学的好几的，刚刚学过，大家我想印象啊，应该徐勇弟兄啊，也林弟兄带我们学，但我想大家印象还是比较深刻，有很多的给我们的就是的学习呢。那我想呢，在这里呢，我们在这里面呢，我想是箴言里面主要从前面开始的，我也想把这里面再串一串。箴言里面讲到前面讲到父亲。就是如果我们允许我把这个箴言的第一前面的开始，就是所罗门他开始的时候，他对这边箴言书的这个用处，他就第一章一节的以色列王大卫儿子所罗门的箴言，要使人晓得智慧和训诲，分辨通达的言语，使人处事领受智慧，仁义公平正直的训诲，使愚人灵明，使少年人有知识和谋略，使智慧人听见增长学问，使聪明人得者智谋，使人明白箴言和比喻，懂得智慧人的言语和谜语。所以我在想箴言里面呢，其实在我们看到前面的就是主要内容讲到一位父亲和后面一位母亲对儿子的忠告，也就是对少年人的忠告。那么他忠告的对象是男子，所以他的内容都是讲到女子或者妇人或者女人这样子来说。那么他父亲呢，他在里面告诉父亲跟母亲都告诉他说，何为好的女人，好的女子，什么是坏的女子或者女人。父亲劝诫他要远离提防坏的女子， 或者在这里圣经世界箴言中有称淫妇或者外女或者是失望的妻子。那么母亲劝告他要找一个好的女子，好的妻子啊。讲到坏女子的时候，他是用小花言巧语引诱男子。那他父亲忠告他说，如果你与他搭讪，你的事业人品都会毁于一旦。这是确实是非常有意义的忠告。后来母亲就讲到要找一个好妻子好女子，她列举了很多的条件。我觉得说这个很惊人哈，姐妹们要努力啊。我想这里面的条件很高。那我想哈，我要感谢神，我们当中有不乏有很多的姐妹，就是有很多贤惠的妻子，我们在座有很多贤惠的妻子，所以我们当中的弟兄们很有福，因为很多的妻子姐妹们都是里里外外都是一把手，有在座里很多，所以我觉得我们当中的姐妹们很有福气。因为他这里面的箴言书后面讲到母亲对他的劝告，讲到什么样是好的妻子，什么样好的女子，很多的品格，我想我们当中的很多姐妹都这样子在生活中流露出来，所以我想弟兄们是很有福气的。好，那么在这里的好女子或者坏女子，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在箴言的四章八章，他把这里面都实际上他都把它拟人化了。所以好的女子呢，或者好的女人，她实际上就是说到是代表的好智慧真智慧。那么坏的女子或者坏的女人，她是代表愚昧。所以箴言一直用这样的前面的，其实惯着她用这样子的话告诉我们，其实也是父母对孩子的劝告，她告诉我们应该在生活中应该怎样做选择。所以一个人怎么样的选择，也反映出一个人他我们被什么样的人，被什么吸引，被智慧吸引去追求过智慧的人生，还是被愚昧所蒙瞎了眼睛，我们生活就是过出不结果子的生活。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箴言鼓励我们要追求与智慧妇人交往，能够追求能够在神面前能够认识他，能够过善用我们今生主赐给我们的每一天，让我们不浪费我们在地上的光阴。那么神也给我们选择的权利，那么我们可以选择追求智慧，得着智慧，也就是箴言里面父亲对孩子一直的教导，也可以选择我们被愚昧的妇人交往。那么他有一天要把我们在生命里面，就说他说到如果跟以坏的女子交往的话，有一天他只会让这个男子只剩下一块干饼，也就是说我们的一生无论事业品性上都会遭到毁灭。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神给我们今天在地上有选择的权利，我们确实要很谨慎的求主保守我们，就像在箴言中讲到说要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我们一生的果效都是由心发出来。那么父亲劝诫，母亲也劝诫说我们要选择智慧，选择就像圣经里很多选择生命而不选择死亡，选择被建立而不选择被遭毁灭在这里呢箴言呢确实给我们在我想在这里呢我们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忠告和提醒。那下面当然还有箴言还有很多的，包括讲到言语啊，讲怎么对待言语啊，讲到不要偷懒啊，就讲到他多实际的上的一些该做不该做的，比如说待人和善，对配偶忠心，不要结交不好的朋友，因为朋友最能影响我们的品格等等。然后还有对异人和恶人有很强烈的对比。然后他讲到，如果我们是选择做异人还是坏人，其实我们每做一个选择，在我们人生的画布上都会添上几笔。所以我们确实也很谨慎，我们在咱面前怎么样的做我们人生的选择这是我在只觉得说这些提出来跟大家共勉是箴言。然后接下来我们看传道书传道书传道书实际上大家都不陌生，是讲到对人生意义的探索。 那么在传道书所罗门一开头的时候，他就一直他在书中一直用一个我看我看，然后他说日光之下我看我看我看，是讲到传道者对人生的各种的现象的观察。然后呢他就把他的观察，他所罗门很有智慧，他就把用这样子来用他的话来把它表达出来，来引我们来思考人生究竟为什么活着，值不值得活着。因为他看到很多事情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刚开始的时候他整个的基调是很悲观，他说虚空啊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那么在这里呢，我想如果当然这里面的所有的我看当然不完全代表圣经的观点，当然它其实所以我们读的时候当然是要有分辨，要看上下体。它起先是讲了一些我看就是他观察到有这样的现象那样的现象。那么如果在日光之下呢，他看到了这些虚空的虚空呢，他这里有一种呢就是一种宿命论，就是在像比如说在第一章正义传道书第一章这一边应该十五节，传道书第一章第十五节说，他说弯曲的不能变直，缺少的不能足数，都是就是讲到一种很消极的宿命论。那么还有呢，当他看到这很多都是虚空的时候，他在这里也似乎也显得是一个就是想活在当下，要及时享乐的一种。他说比如说第五章十八节，他不如吃喝享受日光之下劳碌得来的，活在当下等等，有这样子的很比较消极的比较悲观的这种对人生的结论。那我想他观察的很多，在某一个程度来说他却明白的，他感觉他自己也明白的很少。那么我想在这里应该来说，从前面的我们弟兄们也交通过，就是如果我们只是在眼光观察，只是在日光之下，如果我们只看我们的生活，只在今生来看待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遭遇，那么我想我们很容易就会完全的赞同所罗门的观察。那我们在这里呢，我想我们如果能够如果是就现在这个时间跟空间里看经济有限今生，我们很多的时候对今生所碰到的确实很难理解。但是如果我们能够跳出时空的限制，站在圈子外面，就像这圣经里面讲到说远日光之上，看到从跳出我们人生的时空的限制来看，看从神的眼光来看的时候，那我想呢我们就能够看得更好，看得更那个。那么这里面就是我想在传道书讲到日光之上，那在这本书大家知道有两章，一个是第三章，还有从十一章到十二章这两个里面呢，其中他有讲到当所罗门他把想到神的时候，他整个的语气就开始变成乐观了。而且呢这时候，那么我想用一句话就说，他的生命就开始聚焦了，那么聚焦在神的身上。所以当我想当他看到他把他自己的眼光聚焦或者是焦点放在神的身上的时候，他就整个的讲话的口气就变得很乐观。所以第三章我相信大家是很熟悉的一章，就是特别是他讲到万事均有定时，凡事都有定理，他讲了很多，从第一节讲到第一节到第八节等等等等。那么后面就是一个我们都很熟悉的话，就是十一节说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间。那么所以呢我们从这一章里面我就看到在这一章里面他就跟前面讲的宿命论啊，这个人不能够改变什么，就我想就一个很明显的对比。那么在这里面第三章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他讲到了，这里面讲到凡事都有定时，这里面讲到哈，在讲到看到神，这从第一到第八节我们看到神为我们的人生设计了各样的时机。那么在这边在我们的人生路上，有这边有栽种，有拔出，有哭有笑，有哀动，有跳舞等等。那么我们看到 我们在这里面告诉我们，在神为我们的人生设计了各样的时机，我们相信人生不都是一帆风顺。这里所说的不是宿命论，前面宿命论听天由命，这是更是让我们积极看到神，实际上我们的人的一生是掌握在神的手里。所以领导就像我们的弟兄姐妹们交通的，领导我们身上的事不是偶然，那么神赐给我们顺境，神也用我们的逆境来造就我们的生命。那么更可以值得安慰的就是我们的人生掌管在神的手里。那么神，我们不是像宿命论所说的，好像一生如果我们都这样子被神定了，我们就没有什么可以努力的。实际上呢，神他是照着他手中心中的智慧，用诗篇的话，手中的巧妙引导我们每一个人人生的路程。所以当就像以色列百姓他们在旷野行走的时候，他们是失败，他们神要审判以色列百姓，但是摩西的祷告神就调整了他的计划。所以我想我们人一生在神的面前的时间，不是我们也像宿命论讲说我们既然一生都被定了，那我们就逆来顺受，不是的。因为神他可以照着他安置来我们生活的每一个经历，都是要在我们生命中来刻造就我们，来雕琢我们的生命的性格。所以如果我们从在这里呢三章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就像后面他说，神二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所以我相信神也安排我们每人生的每一个境遇，照着他自己手中的巧妙，成为我们生命的祝福，也成为那他可以在我们身上成就他自己的意思。好，这是第三章，我们可以看到他当他的生命他的眼光聚焦到神的身上的时候，他就道出了这三章给我们很积极很正面的鼓励和安慰，因为神掌管我们的人生。那而且呢，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第十二从十一章七节到十二章第八节了，那边呢也是同样给我们看到很强烈的，给我们看到他提到说，活得多年就当快乐多年哈，活得好像在书在说活得真好啊，活得真好。在讲他在这边就后面的一口气就变成很积极，然后呢他提醒他给年轻人说，你做你想要做的，你趁着你年轻做想要你做。但是他在这里又附加了一个提醒，年轻人要纪念造我们的神，要敬畏神，要存着惧怕神的心，这是个非常健康的惧怕。那么我想如果我们知道我们今天所做的将来都要向他交账，那么没有其他任何东西更能够激励我们在今天在地上行得正。所以我想他在第十一章到十二章里，他就讲得很积极的说，活得真好啊，活得真好，你们想做的你们都要去做，但是呢要懂得敬畏神。那么我们如果一直敬畏神，行在正的路上呢，那么我们一生就能够使用神，我们就像说他讲到前面做的很多的事情哈，他比如说他以前他就想尝试的，因为他是王，他想要做的事情，钱能够买到的东西他都能够得到，钱能够做的东西他都做，他也有权利有财富，他试过很多东西，他也尝试着不同新的东西，想从新的东西里得到一些刺激，但是他发现那个不能够满足他。就像我们今天很多人他寻求尝试新的东西，想要刺激，有的人想冒险去要对人生找到人生的意义，我们发现那个如果是从那里找到人生，要下去找人生意义，我们相信那个一定会很失望的。但是当我们如果把人生聚焦在神的身上，我们就会发现真的因为认识了神，找到生命的意义，那么我们就可以享受日光之下的，就可以享受，就会觉得活得真好啊，活得真好，因为有神掌管我们的一天，也活得真好啊，因为我们可以用我们今生有限的时间来经历神认识人，也可以用我们的生命来见证神自己的救恩。所以有一天，所以在这里呢，我想传道书也是给我们有一些思考，也有一些提醒。所以我们 所罗门是我们既不是那种患得患失杞人忧天，但是我们也不要我们每一天就是周而复始的，就别人怎么做我们也怎么做。每天我想我们一段一段确实要在神面前祷告，说主啊，我们生活中是不是有一些可以放下的，可以取舍的，让我们更好的来服侍主，然后更好的把我们的时间精力健康所有的全人全事放在神所喜悦的路上事情上，让我们的一生在神的眼中过得更有意义啊。那从某个意义来说，我想用哈我自己所说美好的人生就是我想要表达的意思，不但不是说我们一般所说要我世界上要多成功，或者说即便是在服侍主的事情上也不一定说我要以多成都有成就，而是说我们在神的面前活得有意义，活得蒙他的喜悦，蒙他的算数。所以就像摩西所求主指教我们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那我想这是我自己我想说的哈。然后呢雅各书雅各书呢在这里呢，我想上一周林阳弟兄说交通的挺好的，我相信大家都很还记得上一周，因为刚刚过去大家都记得就是雅各书，原来这里面很多很难懂，我们平时读的好像都是一直不是很明白，但是我觉得感谢神那上一次的交通，我想我们大家都能够很就是虽然它内容还是很多很丰富，但是我们大家都有收获。那么我想在这里当我们来读完这本书以后，我要特别的在这里感恩，我想交通自己的感觉就是说，神用人间良人与配偶的关系表明神与他子民的关系，基督与教会的关系，我们真的要何等的感谢神。像我们这样子的罪人，像我们这样子的不堪的罪人，神可以接纳我们到这个程度，他要让预备我们爱我们到一个程度，赐给我们有这样的权利能够明白说他爱我们是爱到这个程度，愿意我们成为他心中的那个佳偶，这是我们实实在在不配的。那么我们有一天这些教会预备整齐了以后，成为羔羊的喜庆宴上，成为那种配得上神自己的，我觉得说这是何等奇妙的恩典哈。那雅各里面也告诉我们，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是个人的关系，是爱的关系，成为神的儿女是在我们每一个人心的深处接受主耶稣基督的救恩。那么我想这也是最近我们的讲台上一直要跟我们的弟兄姊妹来分享，其实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是不是我们参加多少次的聚会明白了多少圣经，而是在我们个人的深处能够认识神，与他之间有个人的关系，并且是与跟主的关系是建立在爱的基础上。那这个关系呢，不是我们父母能够替我们决定，不是我们家庭中其他人所能够决定。那我想这里对我们教会的很多的就是说基督徒的家庭成长，我相信有弟兄姊妹都提到这一个，也同样是有非常有意义的提醒，就是不是父母是基督徒我们就个人就成为基督徒。那么这更是讲到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与主有这样很个人的关系。那也更是在这里我也是被提醒说，我们这样子的关系主爱的激励，是我们这个的关系是不断要晋升的。我们从得到主的恩典到完全的从人间的这种良人佳偶，从比如说情感上的爱慕到完全的委身愿意能够同心同行，也讲到我们基督徒从得着神的恩典被主的爱感动，讲到我们不但是得享主的恩典，也是能够在主面前因爱的激励是把自己顺服奉献给神，能够与神更好的一方面接受他的爱，一方面也在爱里接受神对我们的托付和责任。那就是当然我相信弟兄姊妹都明白，我们在地上要传福音，要有很多神今天托付在我们地上教会要为神传福音。所以我想这给我们很好的提醒，也给我们自己每一个人都有很多的激励，愿主也赐给我们确实有一个真正爱神的心，也能够在爱中更多认识神的爱呢，也能够在爱中有在善的神有更多的 降服、顺服和奉献。我想我就交通到这里。那我希望呢，弟兄姊妹也能够接下来我就是有两个思考题。那么志文，你可以有什么，还有什么要分享交通？对吧？好，那我想我接下来就是除了就是有这两个思考题，我想这里面讲到，我第一个思考题就是说，诗歌智慧五卷书其中智慧箴言，约伯箴言、传道书被称为旧约的智慧文学，诗篇这是讲到诗歌。那么在这里我想问的就是，在我们这五卷的学习当中，请大家分享一下，有你自己在这些读的时候有哪一些经节能够引起你的共鸣，你个人在主面前有什么学习。第二个是在我们的个人生活，我们是否思考过人生的问题啊？在这里面我们举了一些情况，比如说当我们事业成功或者遭挫，毕业或者失业，生活幸福或遭遇重大事故，或者是健康出状况，我们在是否在心的深处来寻求他，或者来感激赞美他，或者困惑不解之问他。那我想出这些题目就是意思请弟兄姊妹在小组中一同来分享自己在学五本书当中有什么体会认识，那么以此来彼此互相勉励好吗？那我想今天我就不特别讲哪一组，因为这里面都可以，实际上也可以连在一起讨论哈，就留给大家，我们来有交通到10:20好吗？有15分钟时间交通，然后10分钟时间上来分享好吗？时间就交给大家。